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诗篇61篇到68篇，他们有共同的一个主题，就是敬虔人的呼求与信心。当你听到这8首诗篇的当中的敬虔的人所发出的呼求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他做了一个非常美妙的优美的一个描述。他们在主里面信心坚定不移。听众朋友，你也能够在这些诗篇当中看到主耶稣住在这个诗篇里面，会使你大得帮助。诗篇61篇的标题就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是用丝弦乐器伴奏的诗，却是带着忧伤的心情来伴奏。这是发自大卫他内心发出的祷告，跟我们所听到一般的祷告不一样。因为现在有些祷告会已经变成很形式化了，听众朋友，是不是我们常常是把自己要交托给主，好像我们祷告啊，我交托给主，好像把一张买东西的清单交给主耶稣，就叫主耶稣把这些东西从架子上拿下来给我们，那么我们就不要去柜台结账的，是不是我们今天把祷告变成这个样子？我认为如果你这样祷告的话，已经抹杀了祷告的真正的意义。祷告的内容是要有很有条理的，有次序有内涵，有准备。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祷告，我的祷告要从内心发出。今天很少听到发自内心的向神来呼求，但是我们可以从大卫的祷告里面学习到祷告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接下来我们开始看诗篇61篇1、2节。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大卫在这里他说，我要从地极求告你。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祷告的时候感觉到神跟你的距离是不是很远，神的好像很遥远？大卫他这个时候他觉得他跟神的距离好像遥远得很。大卫他很想亲近神，他想爬上高高的磐石，爬到磐石那里去。那么今天为什么我有时反对，有时不同意有些人他祷告的这个方式，我不太同意，因为他们并没有尊重主耶稣，没有尊主为大，他们把主耶稣看成跟我们人一样。但是听众朋友，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就是被领到一个比我们高的磐石。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说，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既然他是磐石的话，他就比我们高得多了。接下来我们看诗篇61篇3节，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感谢神，这是神使我们远离风暴的一个避难所，我们有了避难的地方，让我们离开风暴，是保护我们可以远离敌人的一个坚固台。接下来我们看4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希拉。这里再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提到我们的翅膀。主耶稣说他要招聚耶路撒冷，他怎么招聚呢？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耶稣要像母鸡一样把小鸡招聚在他的翅膀的荫下来 保护他自己的儿女。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这个时候大卫他曾经向神啊许愿，听众朋友，我们都曾经向神祈求一些东西，你有没有向神还愿啊？你刚祈求东西，你有没有向神还愿？许愿要还愿，虽然我们向神还愿的啊，有人不断许愿，他向神还愿的，但是他们所还的愿是还的很少，许愿很多，还的很少。你有没有向神啊常常祈求一些东西？但是听众朋友不要忘记了，你最好不单是祈求神赐你东西，你应当许愿之后多向神还愿吧。大卫啊就是这样了，他向神许愿了，他也愿意要在神面前，他要还愿。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第七节，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啊。这两节经文也是非常好，大卫他这个时候他向神求怜悯，大卫他需要神的怜悯。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越知道我们没有达到神给我们所定立的标准，我们也不可以降低神的标准，因为我们每次应当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要提升啊我们跟神的彼此的关系，我们要遵循神所规定我们的标准去行，这样我们才能够像先知以赛亚一样，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主高高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这个意象，并且也会看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我们实在太需要太需要神的怜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污秽的不洁净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那么这是听众朋友你向神所许的愿，因此你就可以向神啊还愿，让你能够更加的亲近神，常常歌颂神，也帮助你能够还愿，不但许愿也能还愿啊。接下来我们要看啊诗篇六十二篇，这个诗篇六十二篇称为独一的诗啊，很特别，唯独独一的诗，不是说啊没有其他的诗篇跟他一样。那么还有诗篇一百四十九篇也提到是独一的啊，所以六十二篇还有一百四十九篇都提到独一的啊，唯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诗篇呢、啊、有特别指向一个很特别的意义。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诗篇说是一个独特的诗篇呢？是说到我的心专心等候神，也说到诗篇里面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这里仇敌还有提到这个仇敌的出现，从神那里就是看见有仇敌把神的尊位神的尊贵的位置把神从他尊贵的位置推下来的。那么所以因此啊要专心啊要专心等候神啊，唯独神是我的磐石。我们看啊诗篇六十二篇的第一第二节，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我也讲到专等候神，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所以这个诗篇这个标题六十二篇的标题是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教育灵长，跟诗篇三十九篇一指书啊，同样这个耶杜顿他是音乐的负责同工，他的名字在诗篇里面提过了好多次。这是一首诗，六十二篇是一个很单纯的诗，这位诗人大卫他对神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他对神的信心对神很信任，就像孩子对他父母一样。那么曾经有一位学者针对诗篇六十二篇啊说道，他说这首诗篇特别强调对神的信心，在这个诗篇里面强调信心，他认为说对神的信心才是真正得胜的信心。所以在诗篇里面都坦白的这承认说人是虚空的，人的钱财也是啊虚空的。所以这首诗篇特别是在大卫最痛苦的时候他所写的，就是因为他的儿子亚沙龙这个时候 正背叛他。从那个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节就记载这个历史，说到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这是大卫他一生最悲惨的时刻，因为他儿子亚沙龙背叛他，也是大卫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危机。很奇妙，虽然是最悲惨的时候，但是也是大卫从危机变成有了转机的。有一句话说，也许听众朋友也熟悉，时势造英雄。也许这个时势这个时刻临到大卫王的，大卫他的人生要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正率领军队要进入耶路撒冷，这个时候这个时刻要做决定了。那么有人做什么决定？有人就选择支持大卫，但是有的人，也许很多人选择支持亚沙龙啊，这是人说的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他们要遇到一个抉择的时刻。大卫他这个时候，他这个也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分辨发现谁是对他忠心的，谁是背叛他的。那么其中大卫所发现的亚西多佛就是其中一个啊，因为他这个人非常的精明干练，也是很有计谋的，他是大卫所依靠的一位倚重的看重的一位谋士。可是亚西多佛这个时候他就离开了大卫，投靠亚沙龙去了。当大卫发现他这么信任的一个人也离开他，所以大卫当然很痛苦。然后大卫他的好朋友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也在这个时候背叛了大卫，所以当我们看到大卫赤脚哭着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就是又看到有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叫做示美，他就站在那里。示美这个人呢，他还是很对扫罗以前的王扫罗王很忠心，因此他对大卫充满了苦毒。他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啊，向大卫丢掷石头，而且大声的咒骂啊大卫王。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亚沙龙他以胜利的姿态进到耶路撒冷，那群众那些耶路撒冷的群众之前他们对大卫欢呼他大卫做王，现在他们把那个欢呼啊向着亚沙龙啊这个人做欢呼了。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也看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是像主耶稣，那些像主耶稣当主耶稣进城的时候，他们向主耶稣高喊何沙那何沙那，奉主名来的人应当称颂的，高喊何沙那。可是后来那些人很快的又喊着对着耶稣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一定是非常的心里面很伤痛，因为他已经变成这个时候已经众叛亲离了。所以诗篇62篇就是大卫他遭到羞辱的时候所写的诗篇。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也是把他一生交托给神，大卫走在灵性的属灵的高峰上，但他底下有风暴有惊恐有痛苦。那么我们也看到他面临的黑云密布遭遇了试探，他在失败的时候所写的诗篇，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所写的诗篇他没有沮丧没有害怕没有忧伤，虽然他也是在困苦中，他也没有仇恨也没有苦毒，而且大卫却写出了救恩之诗啊，救恩之歌。大卫赞美神，他写了一篇很乐观的一个救恩赞美的诗篇。那么这是我在说听众朋友是一首很乐观的，他专心信靠神他称颂神的一个诗篇。大卫怎么能够在这个黑暗痛苦的这个时候能够高唱哈利路亚的诗歌呢？实在不太容易吧。接着现在我们来看诗篇62篇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这个时候大卫他身边的支持者都主张要大卫显出他的信心来，要他站起来，因为他是神所高的王，神会一定会帮助他的。虽然大卫现在遇到困难，可是大卫他自己却不这样想。大卫说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目前大卫他认为他的策略最好现在他要离开耶路撒冷。大卫他没有大声的叫嚣，大卫也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怨天尤人，他也没有刻意的 向神一直祈求求告，但是大卫他做什么呢？大卫说他就很安静的在神面前等候神的带领。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大卫对神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卫有神，从神而来的信心。当时的人认为大卫已经完全失败了，但是大卫认为他不是失败了，大卫认为这是遇到这种难处的时候是对他的信心的一种考验。大卫他虽然要离开耶路撒冷从那里撤退，但是大卫仍然可以说在神面前他是一个得胜者。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这里我们看到大祭司撒都他仍然想要跟随大卫，因为他对大卫很忠心，他就带着约柜想要跟随着大卫。因为以色列人看大卫是象征着代表神与人同在的意思，那么当大卫看到这个约柜的时候，他却命令这个大祭司撒都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去。大卫不要撒都带着这个约柜跟着他走。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二十六节开始说什么呢？大卫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那么这是大卫他所说的话，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二十六节之后。听众朋友，但愿我能够把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学习的真理能够把它讲解清楚啊！听众朋友特别注意，让你可以体验到当时的状况情形是怎么样子的。大卫这个时候他决心，他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神来带领他未来的道路。所以大卫他不要约柜啊，不要把那个约柜带在他旁边，他认为约柜不过是一个表面上的意义。但是大卫要学习的功课，他不是把那个约柜放在身边，他只要单纯的心，单单的依靠神。所以大卫就对大祭司撒都说，如果神让我回来我就能回来，不然的话我就求告神，他继续的引导我，我走神的道路。大卫他已经坐下在神面前决心，他不要强迫神做他所要做的事情，他拒绝强迫神做任何事情，他就是要遵心，无论什么状况之下，他所要他的心愿就是行神的旨意，走神要是他走的道路。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像大卫啊，学习大卫这样的信心，不是叫神来遵行我们的旨意，乃是我们要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六十二篇第三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大卫他说他心里很痛苦，大卫说他们要碾过他，把他看成一个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你们大家攻击人，把他毁坏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现在目前的情况很危险很痛苦。这个时候大卫说想到了这个洗巴，这个人他是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他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他为了要讨好大卫，洗巴就在他主人米非波设面前他就背叛了大卫，让这个米非波设也背叛了大卫。那么大卫这个时候他一定也会想到一件痛苦的事情，就是亚西多佛。亚西多佛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了，曾经是大卫很得力的助手，也是大卫的好朋友，在大卫最困难的时候他却投靠亚撒龙。所以大卫在这里他用预言式的方式说到亚西多佛这个人，就像什么呢？就像背叛主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一样。亚西多佛他曾经我已经说过是大卫的亲信，那大卫说他们这些人碾过他就像一群暴民来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一样。那么大卫还是这样说，虽然他们这样做，大卫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愿意承受，他承受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大卫说我就承受，这是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 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希拉。请看大卫被示每这样恶毒攻击他的时候的反应。当大卫还在做王的时候，示每这个人和其他的人一样，曾经向大卫下拜。当示每他现在居然任意的发出他的仇恨的时候，他就当大卫在逃离耶路撒冷的路上咒骂大卫，用石头打大卫。这个时候大卫就有一位忠心的勇士，名字叫做亚比塞。那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6:92，就记载这个亚比塞，他就对大卫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罗马书12:19，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大卫就是这样回答亚比塞。王说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这样做，你要咒骂大卫。大卫的意思是说，神容许他来咒骂我，让他去吧。今天听众朋友，有时神可能也会兴起一些敌人，神允许他来攻击我们。为什么他要攻击我们呢？为的是要试验你，让你的灵性可以成长。因此我们遇到敌人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恐。我们知道神会恩待我们，不会苦待我们，盼望能够我们信靠神到了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我们不要怨天尤人，知道这是神应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到处去向人哭求，因为神应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接下来我们看，什么时候我们的信心最能够凸显呢？是在阳光普照的时候。我们看大卫，大卫说阳光普照一帆风顺的时候啊，并不能够凸显你的信心，而是在你生命有危难的时候啊，会显出你的信心。我们来看62:5，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这是圣经对关于祷告的定义是什么。有人说真正的祷告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借着圣子耶稣向天父说话，这个才是真正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从神而来。大卫没有随便的祷告，没有随便说说，大卫也不敢去命令祷告，命令神做什么，因为大卫说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大卫盼望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因此大卫向神做了一个很合乎神心意的祷告。说不定有些人看起来表面上很虔诚，也许他们要大卫立刻来举办一个祷告会。大卫回答说，我们的生命就是祷告，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的生命，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这是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7所说的不住的祷告。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呢？在保罗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不是保罗的意思是说啊，是不是啊，你一定要跪下祷告啊，或者说你整天24小时在祷告啊，或者说啊，你就举行一个24小时的祷告会？其实不是这里的意思。这首诗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要举行一个祷告会，因为让我们常常在整天都在活在祷告的盼望当中，所以大卫他没有叫人我们举行那个祷告会。这诗篇里面也没有强调祷告，因为诗篇本身它都是在一个祷告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大卫把他自己交托神，他大卫是活在祷告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听到大卫在哭泣，哭泣这个也是一个外表的外表的一个行为。大卫最主要是大卫他的内心，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他是重要的是他要与神同行。也许别人对他有苦读，可是大卫对别人没有苦读。接下来我们看62:6，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这个首诗篇跟大卫他信心的一个核心，大卫他的生命里面的生命，他知道神的大能。大卫 在历史上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新约马太福音21章44节，主耶稣提到说，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个石头是谁呢？这个磐石是谁呢？就是讲主耶稣。这有一天，这块不是人手所凿的石头要到地上来。今天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可以信靠的磐石，那么我们信靠这个磐石耶稣基督就能够得救。听众朋友，你有信靠啊磐石耶稣基督吗？信靠耶稣基督这个磐石的人都可以得救。在哥林多前书3章11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知道大卫王王位这个时候已经不稳了，耶路撒冷在危险当中，许多人反对啊大卫，但是大卫王说，我站在磐石上。那么大卫学习了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接下来我们看7、8节，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人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希拉。那这是大卫一个个人的经历的祷告。听不听注意，神是我的拯救我的荣耀我的力量我的磐石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啊继续再见。